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一同敬拜。我们也求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与帮助，也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更深的经验到你自己。三，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来看雅各回家的故事。那在雅各回家的故事之前，我想我们大部分都知道，雅各在他年轻的时候，他说谎欺骗了他的哥哥，然后也欺骗了他的父亲，为的是要夺取长子的名分。后来他因为怕哥哥杀他，所以呢他就逃离了他的家乡，去投靠他的舅舅拉班。那二十年过去之后，得到上帝的指引，他要回到他的本家，所以他们全家人就一起啊，带着牛羊驴骆驼仆人儿子女儿一起要回家。那我们要说的是，雅各回家的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对他而言，回家是一件恐惧台语圣经叫做背叛。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字，背叛。就是那个把你的那个内心弄啊呢扒开的那种感觉。它是一件很大的挣扎。那过去兄弟姐妹之间不愉快的记忆，家族的仇恨，有可能因着这一次的回家的事件，再一次的被挑起。所以我们要说的是，雅各他回家的这条路并不好走。那虽然是上帝在引导他。可是我们看得出来，雅各他的内心其实是很不安，他很害怕的。他对于弟兄相认的那个想象，让他觉得非常的恐惧害怕。那雅各和他的家人来到一个地方，遇上了上帝的使者。雅各看到了这里有上帝的军队，所以呢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哈念。那马哈念他原本的意思就是两队。两队，我们中文圣经翻成两军兵。其实比较没有那么理想，是两队。两队的意思是什么呢？两队就是说在地上有一队是雅各他们一家人形成一队，可是在天上有另外一队是上帝的天兵使者在那里成为一队。所以很多人就说呢，这是上帝给雅各的记号，要雅各知道他不孤单，因为除了他在地上的这一队以外，还有上帝派遣他的使者天使天君来保护他。所以雅各在这个回去的这个路上的时候，也应该我看拍片叫做很靠谁有兄弟这外靠山是在行什么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相反的，在经过这个马哈念这个地方之后，雅各他不但信心没有比较坚固，反而充满害怕和恐惧起来。在他的心里面，他虽然有看到上帝的军兵，可是上帝的军兵跟他的哥哥比起来呢，谁比较可怕？他哥哥比较可怕。他哥哥要来的那个恐惧深深的抓住他。事实上我们要说，雅各他不是笨蛋，他非常的聪明，非常精于计算，这是他专门的事情。在他还没有回到家之前，他远远的就已经开始这样派他的使者，派人在他前面行，去西尔地去拜见他的哥哥以扫，去跟他表示说，我是你的仆人，我怎么样怎么样，我在你的面前希望能够蒙你的恩。雅各已经一开始就用一个非常低的姿态要去见他的哥哥，然后希望用这种低姿态来消除他哥哥对他的敌意。然后呢，他希望说他哥哥听到了他的仆人对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能够愿意接纳他。但是他所差去的人回来报信怎么说？说你的哥哥正迎面而来，而且怎样带着400个人。现在弟兄姐妹，当你听到，如果你是雅各，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有什么反应？我想常理的判断是，哇，你是不是大人物啊，迎接我要需要400个人吗？所以他一定不是来迎接我的，他是来干什么？来杀我的。为什么呢？我们要说，400个人有多少呢？如果你有来和平教会做礼拜的话，上个礼拜是600多个人，你说那很多啊，其实并不然。那个400个人是扣掉老人小孩女生能够拿刀的人，能够拿刀打仗的有400个人。我们和平教会这样算一算，扣掉可以女性，然后年纪大的和小朋友，生女性不算， 这样算一算大概200多个吧，你就知道雅各把以扫的势力有多强大。以扫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在他的居住的地方他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我举个例子来说，当年五王跟四王打仗，结果四王打赢了，就把索多玛俄摩拉的王抓走了，同时顺便把罗德给抓走了。那这个亚伯拉罕为了要去救他的侄子罗德啊，就把他自己的家丁召集了，叫叫几个，318个人，去把四王给打败了，然后把罗德给抢回来了。像弟兄姐妹，以扫他是继承的他爸爸以撒的家业，以撒是继承的亚伯拉罕的家业，所以他可以一口气带四百个人出来迎接雅各。雅各想说，哇，我阿公的时代去跟四王打仗也不过带318个人，你来迎接我带400个，你不是要我的命那是要什么吗？所以雅各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心里面的想象就是，我的哥哥一定要派人来杀我。所以在他的忧虑当中，他不得已他就怎样，赶快采取两个应变的计划。第一个计划是什么？第一个计划是他把这件事情，第一个计划就是他把他的人分成两队。为什么？因为万一以扫杀了这一队，另外一队还可以趁机逃跑。哈，也就是说他准备了一个什么，叫做炮灰。哈，他把自己比较不喜欢的人当作炮灰放在一队，哈，然后把他自己比较喜欢的放在另外一队。雅各人就是这样。如果你去看33章，哦，他就是把那个比较不喜欢的摆前面，哦，比较自己喜欢的摆后面，啊，然后把他自己摆在最后面，哦，哎，那个妾身的摆最前面，哦，那大老婆生的摆中间，哦，那小老婆，啊，不是小老婆，他最喜欢生的那个老婆生的摆在最后面，哦，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是希望说，当以扫在杀那一些他不喜欢的人，他自己有机会可以逃跑，哦，所以我们要说这个雅各这些表现是非常的没有信心，哦，然后他在他的没有信心当中，他在惊惶害怕当中，他跟上帝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我的上帝，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你曾对我说，回你的本地本族去，我要后代，你向你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这杖过这约旦河，但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雅各的这个祷告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哦，他承认怎样一件事情，就是我不配，我是不配的。他也承认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对我非常的好，上帝对我非常的好，当年我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带着一根拐杖逃跑出去，可是现在呢，上帝却赐福给我，让我儿女妻妾成群，哦，而且有一群的仆人，还有一大群的财产，牛羊骆驼非常非常的多，哦，雅各说，这个不是我的功劳啊，这个是上帝你对我的帮助啊。然后在这个短短的祷告当中，雅各重复了两句话，就是你曾说我必定后代你。雅各在那里不停的强调说，上帝啊，你有跟我说你要后代我，你莫忘记啊，上帝啊，你要跟我斗三工，你不要忘记啊。他很紧紧的抓住上帝对他说的话，哦，他的很多的动作就很像他自己一样，哦，他的名字一样，雅各就是要抓住，哦，其实我们要说的是，雅各在这里的祷告其实是一个他真情流露的祷告，因为他很害怕，他在这里的祷告也是一个诚实无伪的祷告，哦，我们很少看他是如此的谦卑，哦，我们很少看到他是用一种这么卑微的态度，哦，所以呢，我们要看他以前，哦，圣经记载中所记载的他的第一个祷告，哦，这个祷告是他当年为了躲避他哥哥的追杀，逃到伯特利，在路边，哦，所做的一个祷告。他这样跟上帝祷告说，哦，他说，哦，上帝啊，你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回到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呢，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上帝，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了。你知道吗？雅各要把上帝当作他的上帝之前，先有五个条件。第一个，上帝你要与我同在；第二个，上帝你要保佑我；第三个，上帝你要给我食物吃；第四个，上帝你要给我衣服穿；第五个，你要让我平平安安的。你跟上帝开条件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跟上帝祷告：上帝啊，如果你让我考试第一名；上帝啊，如果你让我那个娶的好不；上帝啊，如果你让我买些地堡；上帝啊，如果你让我开法拉利，我就让上帝做我的上帝。如果我们今天是会这样祷告的话呢，大概会被人家轰下去呢。这人就没大没小呢，没有错，这就是雅各。雅各以前就是这样跟上帝祷告的。可是你看到他现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啊。”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有改变了。不过哈，我们也要说的是，我们要知道雅各他过去常常以自我的需要，以自己做中心哈。如今他有一点点改变哦，但是我们要说，你不要期望一个人的改变非常的大哦。一个人本来是很自私的，你不要他一信耶稣一来教会三次五次之后就说哇，你要把你的财产都拿出来，这个人一定会跟那个少能官一样哦。耶稣都没有成功的，你也不会成功哦。他会有很大的困难哦。我们要说的是，雅各虽然表现出他的谦卑，承认他的不配，并祈求上帝的拯救哦，这一点算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要说的，雅各仍然是雅各哈，他还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来讨好以扫。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第二个计划就是怎样，他送过去许多的山羊、绵羊、牛驴，而且是一批接着一批，一个仆人又接着一个仆人，一轮一轮的送过去见以扫。我不晓得看到这个画面你们会想到什么呢？我就想到我们台湾的那个电视广告，曾经有一个广告，有一个女生从机场的那个海关那个出来，然后呢，就有一个人拿着一支玫瑰花送给他，然后走到半路，又有第二个拿一支玫瑰花送给他，走不到一步路之后，面对过来的人都拿一支，手上都拿一支玫瑰花送给他，最后他终于看到那个来接他那个男朋友，然后送给他一大把的玫瑰花，然后那个男生就跟他结婚，那个女生就答应了。哎，这种事情是谁发明的？历史上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那个很浪漫的那个男生的，是那个很怕死的雅各做的。他就是带着一批又一批，一群又一群，他的财产，他的仆人，他的牛羊拿去送给以扫啊。他希望怎样？他希望透过他的送礼，透过他的自卑、谦卑，透过他的示好，跟他说：“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仆人，我送这么多的财产给你，希望你饶我小命一条。”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可怜哦。雅各这条回家的路上，内心完全没有喜悦。他没有跟哥哥团聚、拥抱在一起的那种想象啊。他唯一的想象就是400个人拿着刀等我，所以他必须采取各种保命的计划。当雅各安排好使者，安排了好他的仆人，一个一个轮番去见以扫之后，老实说，他并没有比较平安哦。烦恼、恐惧仍然在他的心中。哈，圣经说，当夜他起来，怎样带着他的妻子、儿女来到了雅伯这个渡口。我觉得雅伯这个渡口，哈，它很特别啊，因为雅伯这个音，哈，在原文当中跟雅各的发音是很接近的。雅伯、雅各其实足接近的。最后，他把所有人都打发通过那个渡口之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还留在那里。这个时候，面对茫茫不可测危险的明天，雅各人一个人留在那里，突然有一个人跑来跟他摔跤，然后呢一直到天亮。我不晓得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没有受到牧师污染之前呢，就是所谓牧师的污染，就是牧师还没有跟你讲到，还没给你对这个经文，或者是主日学老师给你这个经文的那个第一印象的时候，你第一次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我刚刚很奇怪，我在我的脑袋里面就打一个问号，说：“哎，这个人就给因哥哥被他抬哦，他哥哥要杀他了，然后他有心情去跟人家摔跤摔到天亮了，这不是常人做得出来的。”然后呢，他们摔到快天亮，而且 分不出胜负，然后这个人就这样犯规出章哈，他就直接摸了那个雅各大腿窝，就好像我们这张图一样哦，他的右手摸在雅各大腿窝的那个地方，然后呢，雅各的腿就扭到了哈。为什么这个人要这样做呢？因为天快亮了，他很怕雅各看到这个人的面孔，所以他急着要离开哈。也似乎是在这个同时，雅各他了解到一件事情，这个陌生人他的身份是奇特的。雅各捉住这个人，就对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离去。”哈，而这个对手也就真的给他祝福了。好，然后他跟他说什么呢？他说：“雅各事后了，对不起，雅各事后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这个人就是上帝。”哈，他很惊奇的说：“我跟上帝面对面，我的性命居然还得以保全。”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件非常奇特的事情哦。我们要说的是，那个雅各打不赢，那上帝打不赢雅各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哦。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里面输赢可能不是那么重要。很重要的是雅各跟上帝面对面的经历哦。我觉得如果这个上帝伸手一摸雅各的腿就瘸了哈，这个上帝有需要在那边跟他摔跤摔一整晚，然后摔到不分胜负哈，差点还输给这个雅各吗？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雅各他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他的这个经验，看待这个事件哈。那个人问雅各说：“你的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个人就对他说：“哈，其实我也觉得这也是多此一问，我不相信上帝不知道他的名字叫雅各哈，因为叫个基德廖，你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哈，这也太神奇了。”可是上帝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他说：“我的名字叫做抓住。”可是他说：“你名字不要再叫做抓住了，你的名字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与上帝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哈，以色列的意思就是上帝征战。哈，我相信每一个以色列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怎样？非常的惊奇，非常的难以理解，因为这个事件太神奇了。这个事件，他不是摩西在荆棘当中看见着火的荆棘哈，这个事件也不是那个亚伯拉罕在曼利的橡树底下和三个使者一起对话，这个事件也不是约书亚在约旦河边看见有一个人拿着刀来说我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没有啊，这个事件是什么？是一个人跟上帝面对面扭在一起打在一起，然后一整个晚上不分胜负。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认真读圣经，把圣经很认真的读完一遍两遍三遍，然后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想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在圣经当中谁打赢过上帝？除了雅各以外，谁呀？有没有人认真的想一下，主日学老师有没有告诉你说，哎，谁跟上帝打架打赢了？有没有？好像没有，对不对？除了雅各以外，还有谁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在听他们祖先雅各的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居然有人能够打赢上帝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应该没有人能够赢过上帝了，不论是在力量上，不论是在话语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甚至在道德上，都没有人能够赢过上帝了。好，我最喜欢举的例子是约伯。约伯跟他的朋友修贼，每一个都跟他辩论，都讲述他。约伯最会讲了、啊，上帝一出来，约伯就怎样，就颠呀，就颠颠啊。他就在炉灰当中懊悔，没有人打赢得过上帝啊。可是这一个故事讲给以色列人听的时候，这是一个震撼人的故事啊！上帝怎么可能被打败呢？我们的祖先雅各他是何德何能啊？他怎么会这么厉害？他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呢？我想更重要的不是上帝把这个雅各他用什么绝招啊，他可能有练过什么佛山无影脚或什么的连环腿或醉拳，不是啊。我想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处在恐惧、担忧、害怕的人，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第一次哈，老实说哈，当我第一次读到雅各跟上帝摔跤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这边好可怜啊，怎么有可能？老实说哈，我有一点点想要跳过这段圣经了，因为这段圣经是一个不合理的记载哈。我试着想要忽略它哈。我们的上帝怎么可能输给雅各呢？除非我不认识这个上帝，否则我相信上帝不用吹灰之力就把雅各打趴在地上。上帝跟他出一支嘴就好啊！为什么？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上帝说这个重水要分出来，让山露出来哈，水就聚集在一处哈。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只要用他的嘴巴说一说就有了呢。然后他居然跟雅各抱在那一起打来打去，然后打不赢，不可能嘛！你不觉得圣经这样写太矛盾了吗？你们第一次读圣经，你们都没有觉得很奇怪吗？有没有很奇怪啊？我绝对不相信，我的上帝叫你骂卡啦！我跟他这样讲，我绝对不相信啊，不可能啊！可是我觉得我们，当我后来渐渐长大之后，我觉得我们再回头来看这段圣经，看雅各回家的这段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文要放在雅各回家这段路，放在他人生的这所有的遭遇当中的这个脉络来看，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雅各会打赢上帝。我们要说的是，雅各是照着上帝的指示回家的，但是他的内心是那么的恐惧，看起来他害怕的是以扫，但是其实雅各他内心最大的恐惧是他自己。很多人不做很多事情，不是因为考试太难，不是因为高空弹跳太危险，不是因为那个做什么事情很不容易，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内心的恐惧，我们内心的害怕，我们暗示我们自己千万不要做。亲爱的弟兄姐妹，雅各被他以往所做的那些事情给抓住了。过去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拼命努力的想要抓住，他想要为自己争取，为了想要得到更好的利益，他什么傲博他都敢出哈，骗自己的哥哥，骗自己的爸爸。如今他闹得连要回家都要提心吊胆。我们要说的是，以扫不过只是一个代表，他是一个恐惧的总和，他是雅各为他过去所犯的过错必须付上代价的一个具体的象征而已。我不晓得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就是当你面对你生命的时候，你生命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亏欠，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情是你所害怕的，是不敢去面对的，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你初恋的情人，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伤害过的一个朋友一个人，可能是每一天跟我们相处在一起的那些家人。当我们真正的要去面对自我的时候，在特定的场景里面，我们会选择逃避，不想面对这些人，那是我们内心的恐惧和害怕。所以我们可能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表现，我们可能会用生气，我们可能会选择避开，我们可能会选择不想见面，因为我们不想面对。我们要说的是，这种恐惧、这种害怕、这种无力，让我们没有办法向前。事实上，以扫是雅各一个想象的投射，想象他的哥哥带着强烈的复仇意志前来杀他。我们要说的是，以扫真正要面对的啊，雅各真正要去面对的，不单单是以扫，而是上帝。他不是要向以扫交账，他乃是必须向上帝交账。面对人，雅各也许可以摆低姿态，送上礼物，可以用仆人的方式来自居过关。可是面对上帝呢？上帝是看人的人心的，你用假是假不过去的。在亚伯这个雅各孤单的这个渡口上面，他要面对的是自己内心的挣扎。他跟上帝一起摔跤，我不晓得你们对摔跤有什么特别的印象哈？摔跤是两个人，他不像跆拳道哈，也不像空手道啊。那个跆拳道是你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裁判就说 分开哈、哦。摔跤不是啊，摔跤就是两个人要抱在一起摔啊。如果你不抱在一起，你怎么把对方摔倒？他就是抱在一起啊。在我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咱台湾话里面有一句话哈、哦，在信仰里面的人常常用的，讲“轻雕熊的”，“轻雕熊的”。当你在摔跤的时候，你跟上帝摔跤的时候，你就必须是轻雕熊的。你知道那轻雕熊的人通常是怎么样的人？拢是无波的人，他已经没有招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只剩下一招了。就是怎么紧紧的抓住上帝、啊、紧紧的抓住他，不要让他离开，紧紧的抓住他，死命不要脸的跟上帝求啊，一定要兄弟抓住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当雅各面对他心中的害怕恐惧，他在那里挣扎，在那里跟上帝摔跤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在那里一定要兄弟，他就是在那里向上帝的靠拢，在那个挣扎，在那个摔跤的过程当中，我想那是一个不好过的夜晚，那是一个不容易通过的渡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时候你觉得你非常的顽强，你非常的厉害，你好像什么都做得到，可是有时候你突然被恐惧抓住，你觉得你快没有办法了，你被那个压力，你被那个恐惧，你被那个困难把你打倒了，那个时候你真的没有招了，你只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跟他摔跤，你只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劈掉兄弟，紧紧的把他抓住，求上帝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上帝在这个摔跤的过程，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很简单的解决了雅各。可是在我们深深感觉到我们有需要的时刻，那位恩典的上帝竟然神奇的向我们让步，他给我们祝福，给不配的我们。我们要说的是，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新的雅各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就是让上帝为我们征战，从此不再是自己紧紧的抓住，而是让上帝为我们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雅各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要说的是，雅各不是从此之后他就可以安心，就可以自在了。我要说的是，雅各从此之后他的腿就瘸了。这有什么意思呢？明天他就要去见他的哥哥了。如果他的哥哥真的要杀他，你觉得他是双脚像飞毛腿一样跑得快比较好呢，还是他的腿颓了之后会比较好？我们的上帝是非常幽默的上帝，你知道吗？你跟他祷告说，上帝啊，求你保守我，保守我，祝福我。上帝说，好，我给你保守，我给你祝福。然后呢，他在你的要害上再捅上一刀，以至于你知道说，这下死了，我没有好好的依靠上帝，我真的没有路了。如果你觉得你还有什么绝招，你还有什么保命的方式，那你不会真正的去依靠上帝，你不会真正的去靠罗，去倾掉兄弟。你必须连你最后那个逃跑的那一招都没有用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深刻的去感受到，我真的需要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深的相信，雅各的这个摔跤，不单单是肢体上的摔跤，也是他内心一个很深刻与神的摔跤。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家其实不一定是一条好走的路哈。我想在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当中，回家是一件开心快乐的事情。有许多的人考完了期中考哈，啊，或者是放了寒暑假，或者是从美国去读书读了一年多回来之后呢，或者是去上海去北京工作回来的时候，都觉得哇，回家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温暖熟悉的食物啊，那个 记忆当中很舒服的环境。我们的文化当中大部分把这个回家描述是成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回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有一些人他们的童年不一定是快乐的，他们的童年可能是孤单的。有一些人他们的父母可能是掌握的，非常的控制型，人称虎妈虎爸，非常的严格。有一些人他的爸爸妈妈的标准比诺贝尔的那个审议委员会的标准还要高，永远是第一名，永远是最好的，永远是最棒的，达不到标准就是失败，就不配做我的儿子女儿。有一些人他们的家庭甚至是彼此伤害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的家庭爸爸的妈妈的言语常常会伤害到子女，他们喜欢大伯囡啊，隔壁那个杨伯伯、杨妈妈的囡啊，跟我们来比较。我们不但要跟他们比，而且要跟自己的弟兄姐妹一起比。所以有时候回家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种压力哈。其实我碰到过好几对哈，我认识的年轻人哈，有一些哈，有些是和平教会的，有些不是哈。他们说：“终于我考上大学了，我一定要离开我的家，我一定不要留在台北，我一定不要留在台中哦，我要去远远的地方哦，因为弯把弯路啊，就光我没掉啊。”有一些人说：“我觉得我结婚就是不用再被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掌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回家不一定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甚至在我们的成长过程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种冲动想要逃家，想要远离这个家。但是我要说的是，家应该是给人感觉被爱、拥抱、温暖的。家所带给我们内心安定的力量是必须被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很真实、很诚实的去体会到、认识到一件事情，家里面有冲突，家里面有紧张，甚至家庭会伤人。在圣经当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他们的家庭当中都有自己的紧张，有自己的冲突，甚至有自己的伤害。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有哥哥想杀弟弟的，有哥哥把弟弟卖掉的。我们要说的是，他们的家庭并不是模范的家庭。很多家庭所带来的伤害，我们要跟雅各一样去面对、去祷告、去解决，而不是去掩饰。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像雅各这样的去面对过往的这些错误，寻求和解、寻求原谅、寻求赦免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开心的走在回家的这条路上。这个需要和解、需要原谅、需要相互赦免接纳的人，可能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可能是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可能是你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学习这样的功课。最后我要说的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为你的福音朋友、为他们来预备？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是，跟雅各摔跤的那一位，不论是上帝或者是天使，他是主动的来寻求我们跟他较量哈，然后呢，我觉得他也故意留一手哈，可能是留好几手，好让我们有机会来打败他。当我们打败上帝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要我们学习更真实的去认识上帝的功课。我们之所以可以打败上帝，是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上帝，是因为我们拥有眼泪和我们可以跟上帝恳求。我们之所以可以打败上帝，是因为我们可以不要脸的轻易雕上帝硬一靠罗。我们之所以可以打败上帝，是因为我们的上帝就是一个愿意帮助我们的神。雅各跟上帝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离去。”我们的上帝就是这么可爱哈， 他就是在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惶恐、是不安、是无助、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愿意给我们祝福。我不晓得你有多少次你的心情是像这样，你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没有什么可救，你看到即使是一根稻草，你也要紧紧的抓住它。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会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上帝，我必须很诚实的承认，连我也没有。我们好像不是那么无能为力的来寻求神，可是我们的上帝就是呼召我们，你就是这么无能为力的来抓住我，我就让你打败我。这是一个吊诡哦。当你觉得你真的没有步了，当你觉得你很软弱了，你很挣扎了，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去寻求上帝，你去跟上帝摔跤，上帝就让你得胜，上帝就给你祝福。可是我要说的是，我们很多的福音朋友他并不晓得。我事实上要说的是，很多人并不是来一次教会就会信主的。如果你去问你身边有一些人信主没多久的，你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信耶稣，你信耶稣的这段旅程哦，我想你会听到的很多是，他可能认识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可能他以前去过好几次的教会，他可能已经换了好几间的教会，听了好几个牧师的讲道啊，然后参加过好几次的圣诞节的晚会，终于他信主了哈。刚才我们的那个圣女说，他那个有人拿那基甸会的圣经去他店里面放，我的人生第一本圣经也是基甸会的圣经哈。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哥哥就说，啊，你得我来教会啊，然后呢，我这里有一本圣经给你啊，你可以每天读啊。那个时候我刚去教会，我还没有信主哈，我就很乖，我就回去每天读哈。你们觉得读圣经要读多久才会信主呢？我回去真的每天读啊，我真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信耶稣哈，我就把马太福音从头到尾看完了，马可福音从头到尾看完了，路加福音从头到尾看完了，约翰福音从头到尾看完了，使徒行传从头到尾看完了，对不起。我都还没有信主哈，我一直读到了罗马书第六章啊，我一天读一章哈，所以那个时间已经非常长，好几个月过去了。这几个月当中，我继续去教会哈，我一直读到了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在读那段圣经的时候，被那个圣经的那话语抓住我，我看到那段圣经的时候，我就眼泪就一直的流下来。那段圣经不是什么很感人的一段话，他是说，只是过犯不如恩典哈，罪既从一人进到了这个世界，同样过犯也因着耶稣基督一人所做的临到众人。我就是看到这段圣经，我就很感动，很感动，我要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那是一个过程。我还是很认真去教会的人哈，不是一次的邀请，不是一次的圣诞晚会，不是听一篇讲道，不是看一个故事，一个人就会马上信耶稣的。他的内心有太多的挣扎，他的内心有太多的需要，他的内心有很多他成长过程当中所面对的那些问题，需要被了解，需要被知道，需要被安慰，需要被接纳，甚至他需要去学习是。所以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在说圣诞节我们要带人来回家来经验上帝的时候，我觉得他不应该单单只是一个嘉年华，他不应该单单只是一个我们来这里很快乐的庆祝这样就结束了。他更重要的是，我们愿意去陪伴，我们愿意去跟他们一起走这条回家的路，他的困难，他的哀伤，他的忧愁，我愿意和他一起分享，我愿意在我的祷告当中多花一点时间为他祷告，我愿意在我每一天我的生活当中，我愿意去跟他多讲几句话，我愿意当他面对他的困难的时候，我跟他分享说，当我面对跟你一样的困难的时候，我怎么样靠着我的信仰走过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它不是一次的聚会就可以完成的，除了圣诞晚会以外， 你可能在他之前多请他吃一个饭，或者是之后继续邀他来参加我们团契的聚会。我曾经发现过哈，在团契在小组里面最常发生的一件事，发现预教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圣诞晚会到了，我们邀请了100多个人哦，真的，我以前我的教会曾经每次到了圣诞晚会哈，教会500个人的椅子都坐得满满的，下个礼拜就没有人来了，因为我们只邀请他圣诞节那一天来哈，之前的那个礼拜之后那个礼拜我们都不邀请哈，所以他们也就是来参加一次圣诞晚会就结束了。我要讲的是，回家是一条路，它不一定是好走的路哈，它可能需要你花3个月，甚至花3年的时间，去陪伴你的朋友。所以，让我们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更深的去了解、去体会他们，把他们带到上帝的家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我们要谢谢你。你在我们的软弱，在我们的绝望，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在我们心来感到背叛的时候，你亲自来找我们摔跤，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缠住你，牵掉你，不让你离开，让我们有机会再抱着你说，向你靠拢，跟你说，请你为我祝福，不然我不容你离开。上帝啊，你就是这样的故意输给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主，我们是得到多大的恩典，多大的幸福，能够在你的面前。主啊，当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的时候，主帮助我们愿意去跟我们的福音朋友分享。主，你开启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去同理到他们的需要，去看见他们的状况，去愿意跟他们一起分享上帝的爱。主啊，不单单只是一次的圣诞晚会，乃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分享，我们的见证，每一次的邀约当中，主啊，都让我们看见主，这是一条陪伴回家的路。求你使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